很多人对基督教信仰已经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比如说哦，你如果受伤需要拐杖，没出息受伤了才需要信。我可以告诉你，就我个人经验的经验之谈，我从来没有找到一件事更具有挑战性，没有一件事比基督徒生活是更大的挑战。你知道，有时候一个年轻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简直就是一头栽进去。我跟一个弟兄聊天，他26岁，他成了一个高中的主任。他这个接受挑战的喜悦啊，我是主任，某一个管某一块的主任，行吧？你懂我意思？你会说啊，那是为了商界，哦，那是为了什么？然后我们来教会就一句话，哦，就只是个教会而已。然后我们来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就一句话，哦，这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基督徒生活，不是？然后但作者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你知道你面前有个安息，而且你可能在这场考试的时候，考文会被当掉，这就是我们的挑战。我们需要几个好人。几个有出息的人。我们总觉得我们已经有一些了，不，主会告诉你我们能拿更多。你会觉得哦，我已经接受了，我相信了，别人会下地狱，我不会。不，不止如此，总有更进一步的路可以走。这非常的个人，这种的投入，总有一个下一个目标可以让你追寻。这非常明显，神不只要几个属灵的个体在黑暗中照耀。那我念给你。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4:2，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如果你去听，你去看另外一个手抄本，是说，因为他们没有借信心与所说的话调和为一。这另外一个翻译是他们没有借着信与听的话调和为一，行吧？两个翻译都可以。一个就是话到了，但是没有信心调和，所以听的人没有，所以听的人与听的人无异。然后，另外一个是有讲的话，是由一群有着活的信心的人说的，但是缺乏信心与听的人调和。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啊，至少有些人坐在这边就像今天一样有信心，而且已经接受了，借着信心与所说的话调和，而且我们都在这里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活的经历与神的话调和。你是一个信主的父母，你儿子不信不行，他需要自己信。 但不止如此，我们在这里能够找到有信心的，并且一起进入这安息。而且这个条件是我们是一起进入，而不是一个一个进入。至少保罗在这儿，接下来就进入了对安息的探讨。我们来读第四章第四节，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这里就希伯来书的作者把我们带回起初创造日，在六日创造之功歇息之后，神就安息了。你知道，神造了地，造了，造了星星，造了月亮，造了土地，造了天空，然后甚至造了人。然后神看着这他所创造的万物，很安心的叹了一口气啊，然后就安息了。然后神造了人，照着他们形象，按着他们的样式造人，而且叫人管理海里鱼、空中鸟，并地上一切的爬物。然后神看了这一切，哎呀，有大自然，有天上的众星，有太阳，有月亮，然后还有人。神看了所有的创造，就说我可以安息了。这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人？你是不是也许有一点这强迫症，或者是歇不下来那一型？对你而言，你闲不下来，总觉得有一件事要完成，总觉得有件事没做，不管吧，或者有人就告诉你，别做了，别做了，去睡场午觉。很特别，不睡就午觉，没有安息。这个安息不是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这个安息是真的完全的安息。工作已经完成，创造之功已经完成，造人的工作也已经完成，然后这就是神的安息。神就说我已经完成了我要做的事，然后这里就有神自己的安息。然后保罗在这里强调，这就是我说的安息，不是别的安息。我在强调，这真的不是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那另外一个就是第五节开始，这一幅以色列人在旷野要进迦南美地的那幅图画，让保罗在这边警告所有的读者，不要效仿他们这样不幸的榜样。而基督徒生活似乎在这里就是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这个例子的平行案例。如何进入安息与如何不能进入安息，其中的诀窍都在这例子里。因为迦南地是应许之地，是个很好的一块地，有山有水有矿，流奶与蜜，有铁有铜，是个好地方。但是这迦南地，也就是安息，这里的安息有很多的障碍，有多国多族占据这一块地已经好几百年了，有巨人，正牌的巨人。事实上，至少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高，也没人真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生出来的。神的儿子在地上任意挑选人的女子， 人类的女儿，然后就生出了巨人，这没人知道什么意思，至少挺恐怖的。然后以色列人呢，至少应该与他们与他们有一番的争斗，才能占据这一块应许之地。然后才能进入美地享受安息。不，以色列人应该要听从主，我会把这块地赐给你。而且他们把以色列人带到美地的边境上，他们送了十二个探子间谍去窥探这个美地。好的，没有错，美地好，非常好。但是十二位中的十位就说，我们在这当地的居民眼中就像蚱蜢一样，然后他们就满了恐惧。除了两位之外说，主必定能够把我们带进去。然后总而言之呢，有一场小小的内部斗争，然后主就应许这一批不信的人不能再进去，然后那一批不信的除了两个通通都死在旷野，在旷野绕了40年之后都死在旷野。这就是神带领人的方式。但这当中有两件事我们可以学到。一，这不只是一个属地的一场属地的战争，这同时也是属灵的征战。跟基督徒一样，不，基督徒生活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你如果看，你如果去看《生命记》90:11，提到他们所要占据的城很有意思，就说这些城墙高级于天，他们要去的地方，他们看到的城高级于天。如果你要进入这样一个安息的生活里，不是你不是处理一些俗世的很无聊的事儿，这真的远超过我们能力所及。我们如何能达到这目标呢？然后还有一个经节讲到神的供备，讲到高诸天与最高的诸天，神不止有诸天，更有最高的诸天。这好像是神在呼召你，能不能上来进入这属天的征战，能不能进入这天的范围，能不能与我一同领会这件事，不只是地上的事。而且我们有一个回应，主啊，我需要这样的属天进到我的生活里。有诸天，也有更高的诸天。当你真有这样的体会，你会发现你会有这样的安息，从天上也倾倒神的祝福。那地受神的祝福，而且神的眼目不离开那块地，神最关注那块地。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如果真有这样的体会，我所在的地方，神的眼目不离开我脚所站的地，而且你也会说，我从来没有品尝过这样的基业。你知道，这埃及就像一个大菜园。你知道，很有意思。摩西在《申命记》里说，你在埃及的时候用脚来灌溉，但是你知道迦南美地跟埃及的不同吗？一是你用脚踩就可以灌溉，第二是你需要仰赖从天来的祝福。有时候我常常觉得，主啊，我想怎样还能继续跟随你呢？我怎么还能顺服你呢？怎么这教会还在这呢？怎么教会还能经过这么久的时间继续跟随你呢？因为在其中有个东西叫做天上来的祝福，这就是埃及与美地的不同，不一样。在美地这非常的好，而且这样的祝福一点一点的接受。神从来没有，你知道他们可以马上就把这块地打下来，但是没有。但是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以色列子孙到了，约旦河西岸之外，不，他们一个城一个城打下来。你会把几个国家灭了，然后作为你自己的生活之地，然后一点又一点，也许下一年，也许五年之后，你又要继续征战，再打，要剿灭下一个国家，然后你也借此成长。为什么？因为当所有的迦南七族都被灭之后，野兽会横行遍地，以色列人也没有办法过活，所以神要把这美地一点一点的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你知道吗？这代表今天我有一座农场，我需要耕地，我需要开发我们 住的都市。下一年我们需要重新再打一场仗，重新再来。你不觉得这不像我们想的吗？我们都希望有一支很大的部队，然后就打一场大胜仗，然后整块地就打下来了，就那么简单，你知道吗？也许2014年你会觉得你有一小块地，然后2015年你需要再打一场仗，然后2016年你为了叫你再成长，你也许需要再打一场仗，2017年也许又要再来一次。什么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呢？我不知道。你问神，主啊，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这就叫做你的安息吗？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但这是一幅图画，一幅征战的图画。而保罗把这幅图画摆在希伯来书的读者面前，有一个安息，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这代表我们需要再征战，我们需要得更多，我们需要理会主啊，与以前不一样，我的生活与以前不一样，我需要祷告，我需要顺服，我需要扩大我的气量，这就是安息。你知道，这很有意思。这一章这样说了， 甚至提了诗篇中的一节，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然后又引用大卫的一节，然后五节，我们读五六七节，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诗篇第九十五篇。既有进入安息的，那先前进去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然后下一节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子我跟你所描绘的一切，这个字叫安息，这安息也就是我刚刚描绘的许多故事图画里的迦南美地，很有意思。哎，等会儿啊，大卫若说迦南美地就是这安息，那大卫不就住在那安息里吗？他就住在迦南美地里。那大卫又写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也就是说这迦南美地也不是这一个安息的实体。而且大卫又另立一日，所以代表还有更进一步的安息。这安息很有意思，你从来不说哦我是满足了，总有进一步的，总有下一步的，总有超越我们所想的。然后保罗往下写，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的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保罗把这一切摆在我们面前。你知道大卫在美地里面，就流奶与蜜之地，有铁有铜，有谷有泉之地，结果子，有许多田地的那一块地，这不止这样而已。然后大卫又说，不，你不能进入那安息。这就是今天的信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在我们面前有这样的安息，我们碰着了，我们就被祝福，但是我们如何持续这样的生活？我们见到有人进入这样的安息，有人试着进入这样的安息，我们发现有人不能进入这安息，因为他们心里有些东西成为进入的阻碍。比如说有个东西叫做不幸的恶心，神说进去，这是我给你的，但是他们在他们的心里总有一件事，有一件声音叫他们不断的远离这一位活的神。他们的确听了福音，但不信福音。那他们进入安息是这样，我有一位活的神，今天就有这位活的神，我的神今天是活的，我不能依赖已过的经验，已过在埃及所经过的一切，已过的神迹都不是我可以依赖的，我不能依靠任何的人事物。我如何面对这眼前的巨人？有这一个 现在及时与这活的神同在的经历。哦，如何面对这巨人？很简单，转向我们的主，主的面光。
我绝对挑战你说那个被这个巨人有没有杀过的人，但其实上这个在这个旧约里面被这个旧约啊被这个巨人杀掉的人其实好像并没有。唯一一次当啊巨人得胜的时候，就是因为人啊就是因为人惧怕他们，比如说像摩西像大卫，像大卫送了差遣了他的一个将军去就把那个巨人杀了。其实你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巨人从来没有赢过，就这样小像小狗狗用很大的那个吼叫的声音。所以其实就实在是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看起来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巨人，所以在福音里面是一样的事情。当主对我们说，我向你保证，你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可以成为你的拯救。所以在我的这条街上有一个邻居，有的时候我想说，我怎么才能去给我的邻居传福音呢？有一个人住在我的街上，我有一次我听到他在哭泣，他们实在是在这个街上有很坏的名声，因为好像常常他们家里都有很多的事情。四五年前我其实都有点，我就想说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我很不喜欢他们，非常气愤，我差一点打911报警。我常常都拿着电话想说，万一我碰到他们怎么样做什么坏事，我就要打911报警。有一天晚上我见到他们，在一个月之前我看到他，他在晚上十点的时候在街上走，然后他过来跟我打招呼说 Hi Rex。 我就想说你居然对我们这一条街上做了这些，你到底在想什么？然后结果呢，他居然向我开始谈论起主。他说我们其他的邻居也所以其实我其他的邻居也过来，但是他居然向我很敞开的跟我谈起主。我突然想起了他跟我说，然后我们就一起打开了圣经，然后他就问我说圣经上面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所以你就知道他从来都没有读过圣经。你知道吗？唯一一条路巨人会赢，就是因为你从来不去接触他。如果你从来不出去，如果你从来不正面面对巨人，这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 Rex 在休息。唯一一条路巨人会赢，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去面对他，从来没有试着去征战。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事情是神是活又真又活的。有时候你说，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试着我这样的外面的方法，可是你要有又真又活的这位神。有一次一个弟兄说，我有个弟兄说，我有一点的时间，我可以 打，我可以打一个电话给圣徒，我可以读一节圣经，我很喜欢，因为这个安息在我们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我们有主的话语，有主的声音。他说的是，今天你若听见他的话，不就不可硬着心。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我们就只能是从主的话里，我们就从主的话里来得着主的心意。我很多时候想说，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件事发生在我的生活里，发生在我的教会生活里，我该怎么样呢？有一次我经过一件事，我就说，主啊，我要干什么？你希望我去做这个做那个吗？我就只得到一句话，他说，你就坐在那儿承受它。就是说你并不能做任何事去改变它，你坐在那里接受它，这就是我的安息。主啊，我就想说，我怎么来，怎样做来接受它，然后我就需要来顺服它。当然这是你在你的圣经里也许会写出，所以主并不是说要我们顺服用这个词，而他是说不要硬着你的心。我会说，主啊，我真不知道。如果主对你说，你向着你去跟海对面的犹太人去传福音，然后我就说不，我不知道要怎么传。主啊，我愿意跟你说，我的心不向，我向着你的心是不硬的，我要看你怎么来在我的身上来成就这事。主，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做成，但我相信你。我要说，主，我不知道怎么样做，但我知道我要努力的来与你同工。我相信你的话，因为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就会有一条路。我们想到我们会，当我们想到旧约圣经他这个巨人的时候，我们想说，这些以色列人是从哪里得武器的呢？因为他们都是有很多的珍宝。但是以色列人曾经也都是奴隶，那你说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武器？他也没有武器兵工厂，但是突然之间他们就开始打仗了。他们的兵器是哪里来的呢？就是主的话。当然我说我不知道这怎么会成就，但是主的话在那里的时候，我就不要硬着我的心。
And the other one is, I alluded to at the beginning, you know, that that alternate translation of verse
2. 第二节有另外一种翻译。
They came, you know, they visited the good land, and they came back.
他就说他们去了美地，然后回来之后就有人说啊，这那里有好多的巨人。然后但是约书亚和加勒却有另外一个心智，他们回来之后就有一种特别的信心。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就看到一些比较疯狂的人，就有一些的理由，他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觉得这个是可以，一定可以成功，就知道说教会一定会成功，福音一定会成功，这真是很疯狂的想法。
And then there's some crazy guy.
就是这些疯狂的人会对你说，哎，福音其实很管用。在另外一种版本里，他就是说，我就要联合，我们就要在信里联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有时候会问，到底怎么了？主在哪里？有一次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弟兄，他问我说：“你有十分钟吗？”我说：“我有。”但是四十分钟之后，他跟我聊了四十分钟，我们就结束了谈话。他听说了所有的话，他会给我一些很差的建议。他说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是一些不太好的建议。最后到了末了，他说至少我可以有一些东西来祷告。然后当然我想说，我之前其实是心里有很多好的建议，可是他是在把我的思路打断了。但是我心里非常的清楚，我对整个那件事情都清楚，我就知道说如何在信里面与这个弟兄可以联合。最大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这一章的末了，十四、十五、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十五、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你知道吗？我们要付这么多的努力进入安息，你要知道，我们就是要知道有一位是需要我们更来想到的，就是这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让我给你一些建议，在征战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升入高天，直到你有一天开始征战。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软弱都能拿走。但是他已经做了，因为他已经升入了高天。在耶稣有一面，就是他是在有一个属天的指示，是个在天上的指示。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当你试着想要认真跟随主的时候，就有奇怪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经历，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却有碰到那个 stop sign， 但却没有停车，然后结果就被开罚单。你要知道，当你为主征战的时候，就有很多奇怪的事发生。但是你有的时候想说，到底怎么了？你要知道，天上很怪，这在天是很重要的。然后在天上，是不喜欢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事物在天上是可以 是可以在你的生活中有影响的。那我怎么来越过这些事呢？我自己的个人的生活，我教会的生活，就是我们需要这一位祭司，他是升入高天的祭司。我们知道说这有一个是更高的主啊，当我碰着你的时候，这个属天的执事就可以构成在我的身上，就浇灌我。我们并不是在地上过一个属地的基督徒生活，我是在属天的这个属天的基督这位大祭司来喂养我。我们需要有一个属天的意象，需要有一个属天的供应，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属天的征战里。我们并不只是在地上被神祝福的基督徒来有一个成功的属地生活，因为神实在是希望有人进入他的安息，所以我们在这个属天的征战里，因为我们要知道只有主耶稣他升入了高天，他过了这个，他走过这一步。所以这实在是关于我，是关于你，关于你的，关于你一切的兴趣，然后这是关于你要进入你的安息，这是关于你的居所，这是关于你要为你的国度征战。所以你就会真的很珍赏这个升入高天。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人是多么的复杂，一直到我开始服侍主，我才知道人这么的复杂。我一直到我服侍主，我才知道我是这么的复杂，所以我才来。我真是很高兴，也很珍赏这一句：主已经升上高天。我们也知道第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你知道这个背景就是这个有安息，主希望我们能够进入安息。可是当我有软弱的时候，我怎么来做呢？因为这个大祭司他与我们一样，他凡事都受过试探，他进入了高天，但是他也知道他凡事都受过试探，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但他就是没有犯过罪。我有一个小小的解释，这个没有罪就是耶稣，因为他是凡事都受过试探。那我们就问他说，他是怎样被试探的呢？我们被试探很多，因为我们有罪，但是他没有他经过试探但没有罪，是因为希腊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耶稣和罪之间是有一个很远很远的距离，就是罪不在他的里面。你知道我们常常就是想说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兜里面，这种的试探，但是耶稣不是有这种试探。耶稣的试探不是从罪来的，就是说他是与罪分开的。他的试探在很多方面是这样，就是说耶稣说，就是耶稣的试探就是 他会被试探说他不去行父所给他，或者说超过父所量给他的。你看耶稣常常说请你来做，不是，但不是从我的意思，乃是从父，从你的意思。比如说他让他快要到上十字架之前，他就说难道我不能请十万天军来保护我吗？所以他在每一个方面他都被试探，就是说父啊，这个还有没有另外一条路。但是他常常都是把以父神的心意做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就问，就是说父啊，还有其他的路吗？还是他只行父神的旨意？所以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这位祭司就可以来供应我们，来扶持我们继续来跟随主。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还能继续跟随主吗？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一位大祭司。当我们有这种软弱，感觉这个软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主也被这一点摸过。主要说我知道你的感觉，我知道这种被软弱摸到的感觉。主要说我知道你是如何的软弱，不能完全的遵行神的旨意。当你还想要继续再走一条路的时候，主要说我知道，我感觉过。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有时候我们想说，主啊，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到你的宝座前，我怎么来进入安息？主说这就是你要得恩典，要得连续。我升上高天，就是为了能够给你身边所有的人，在你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你们加力量，得给你们连续恩典和随时的帮助。
我就想讲一点就是当基督徒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因为这都是靠着恩借着信才能过下去。这就是我得救的时候就像得到一个礼物一样，然后我刚开始念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哎呀，原来在这本书里面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这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是他的造物，他救我们，以他的旨意以及目的。但是身为一个堕落的人，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不下地狱，我们就要地上的祝福，然后活一个好的生活，然后有一天我会到彼岸去。但是哎呀，很抱歉，当你再来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计划完全不是这样。神造了我们是为了要达到他的目的。当我们发现我们来看神子民的历史的时候，就是以色列民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得许多的鼓励。的确没有什么人进入这安息，这路是窄的，门是小的，但是你有这个机会进入这荣耀的安息。你知道今天谁进入这安息了吗？耶稣，他不断的得胜，而且不断的把这得胜的能力供应到我们里面。说真的，我是在对我自己说，因为对我来说，很多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教会里和人生当中许多事够好了，但是神愿意 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他的安息。神希望这时代早一点终结。说真的，我们常常抱怨这时代怎样怎样，时代的趋势不好。我已经开始为我的孙子辈担忧了。但是当我们来看，神与我们给我们有些托付，同时他自己也成了一位满有怜悯忠心的祭司，然后愿意我们与他一同征战，进入这安息。谁是今天的约书亚？他是。我们与他是一，我们与他联合，我们也不会退缩。圣徒们，我也很希望我们每天日子都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但是这不是神所要的。我今天最想说的亮点就是我需要与那些也听到福音、也在信心里与这话调和的人一同进入这安息。我在这里，与许多弟兄在一起，带着我这颗又小、又邪恶、又不幸的心，过教会生活。知道，我从来不觉得有一个弟兄软弱，所以我一直每次都在推他往前。所以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救恩，一起往前。说真的，我们对于克利夫兰，教会有200位圣徒，觉得满意吗？不，我们满意，我们不满足。有一回，我们亲爱的朱弟兄说，克利夫兰，议会所简直就是个黑洞，说我们是黑洞。你知道，今天讲信息这位弟兄曾经与我们一同聚会。哦，对，然后他出去了，开展。我期待就是到主来之前的趋势，就是我们不断的为主权益征战，到外头去开展。就人这一面来说，当我们懒惰懈怠，我们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位半教育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你不断的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前进的时候，不断发展你的人格，你才有真实的安息。身为信徒也一样，停歇不是安息，享受过去的成就不是安息。但是我要问你，你能祷告吗？你能征战吗？你能陪同一位圣徒给他鼓励吗？你能够与那位圣徒一起用信心调和神的话吗？我们来这并不是来一起停歇。说真的，神对于这些停歇的人，不是那么感兴趣。我们的确已经来到这个阶段，但是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而且直到主来之前那一天，这时代不会终结。你读许多的人物传记，你会不断的受鼓励，但是这一切的见证，这一切的挣扎，都是要为了进入这属天真实的安息，属天的范围。 你知道我们的敌人就是要叫我们感觉迟钝，感觉麻痹，感觉无感，然后就不断的停歇，毫无感觉。你知道打仗的时候要不断的鼓舞士气。你知道当当北越与美国人在打仗的时候，他们不断的有从中央党团送到军部的党书记，许多的书记就是为了要鼓舞士气，反而在美国这边没有很明显的动机要持续的打下去。你知道反而在国内有许多人在抗议，不止军队内部缺乏士气，国内也没有鼓舞，国内也没有什么支持。你知道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也在那个年代还骑着一辆很大的摩托车，有一次经过一堆示威人群，然后问他们你们在抗议啥，不知道，我们就在示威，就这么简单。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时候，同时也在拖南越军队还有美国军队的后腿。说真的，讲到国家，不是我的国家对或错，而是我的国家对与错。说真的，有挫折吗？当然有，开玩笑。那应用到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我们一定会有挫折，但是我们必须望断义居耶稣，他才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他才是坐在那至高者右边的那一位，他现在已经升入高天，不断地把他的生命注入所有的信徒里，他是真正的约书亚，也不断地鼓舞我们与他一同进入这安息。好，我们到这结束，然后也请一位弟兄为我们祈求，然后请把耳机会后放到后面，谢谢。